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谦卑同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到三十四、三十五节主耶稣的教导。好，我们再读下面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下面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我们在火坑中，在污泥中，在黑暗中，没有盼望，走向死亡。你开恩可怜了我们，你施恩拯救了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还清我们的罪债，把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洗洁净，救入爱子的国度，救入你的爱中，救入你的光中。我们俯伏敬拜你，把荣耀感谢归给你。主，愿我们今天的机会来荣耀你，来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借着这个机会，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来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目的是，主耶稣是和平之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都成为和平的使者，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建立教会，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勉励，同走天路，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避免伤害家庭，伤害团契，伤害教会。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彼此相爱。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七节也一样的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露。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爱，他活在世上其实就跟一个行尸走肉差不多的。爱是天然，爱是草粒。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爱，他的心就是一片的沙漠，他是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个蓝天白云的，他的心情很坏，很沉重，甚至是麻木的。这个蓝天白云、花草树木对他来说没有心情欣赏，好像不存在一样的。相反的，如果你的心中充满神的爱，被圣灵将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走在路边上，我们看到一棵小小的花，一朵小小的花，我们都觉得哎呀，那一朵花好美丽，好漂亮啊！神的创造实在是奇妙。所以说，爱是天然，爱是草绿，爱是花香，爱是鸟语。神的爱是太阳温暖，是月亮放光，爱是我们活着有意义。那么什么是爱呢？有人说 I love fish， 就是我很喜欢吃鱼啊，我爱鱼， I love fish。 但是这个爱是自私的，你要把那个鱼杀死，把那个鱼煮了，把它吃掉，这个叫 I love fish。 那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啊。圣经所说的爱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的话的教导，神就是爱，然后呢，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首诗歌叫《爱拯救我》，它的副歌说到：“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Love lifted me。”那么这个爱，我们刚才看到了，神就是爱，所以呢，这里也可以把它改成“神拯救我 ”，God lifted me, God lifted me when nothing else could help, God lifted me。当无别法可救的时候，神救了我们，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我们来看圣经对爱的定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里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弟兄和姐妹，或者你家里的人，或者夫妻两个在一起，有一个人在学恒久忍耐的功课，但是呢，学得很辛苦，学得咬牙切齿，那么还只是学到了一半。圣经的教导是不但要恒久忍耐，还要又有恩慈。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他恒久忍耐我们的顶撞，我们的不信，我们的小信，我们的怀疑，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顽梗悖逆。然后呢，他又对我们 有恩慈，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等待我们回头。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这首诗歌叫主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是这样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相聚在这里。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因为神的爱。这首诗歌说，主的爱是我们同心聚集，主的爱是我们同心歌唱，主的爱是我们同心称颂。所以我们能够活在这里，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是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把圣经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神就是爱，他的爱拯救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爱。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到十二节，然后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心，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阿们。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希望我们可以多多的读，常常的读，把它背下来。教会如果没有彼此相爱，而是分门别类，彼此相争，那就会拜倒基督徒，拜倒慕道友，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骄傲，没有谦卑。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二点，神家的花园。比方说张弟兄他传福音救灵魂，李弟兄呢，他做门徒培训，查经解经，学习圣经，这样的服事都很好，这样的服事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张弟兄在背后批评李弟兄说，李弟兄他都不传福音，他忘记了主的大使命， 然后呢，李弟兄也在背后批评张弟兄说，这个张弟兄他只生不养，只管生 baby， 不喂养他们，那么这样就不好了。其实呢，张弟兄他传福音救灵魂，和李弟兄他门徒培训查经解经学习圣经，这个都是好的，都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是一个战斗机的两个翅膀，都是重要的。我们想象一下啊，我们这个拿国兴弟兄来比一下，比方说这个国兴弟兄啊，他尽管已经50岁了啊，可能有45吧，也没到50岁，尽管已经45岁了，但是呢，他这个经验丰富，他开战斗机跟敌人打仗，很有经验，很老练，他一下子就把敌机的这个目标给锁住了，然后呢，一按按钮，这个导弹就发射出去。然后这个敌机呢，慌忙的要逃跑，这个赶快就躲避啊。他这个机身躲过了这个国兴弟兄的这个炸弹，但是呢，这个翅膀没有躲过。他这个一发炸弹把敌机的一个翅膀给打掉了，然后这个敌机就陷入了一个螺旋的旋转中，然后呢就掉到下面的一个山上，轰的一声就炸毁了。所以在战争中，你如果可以打掉这个敌机的一个翅膀，它就会掉下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敌人还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却在主翅膀打右翅膀，右翅膀打主翅膀，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又比如说张弟兄他关怀探访病人，建造教会，有很好的服事。赵弟兄呢，他的服事呢，在敬拜、赞美、祷告方面，他花很多的时间，这些都很好，都是很重要的服事。但是呢，如果姜弟兄他在背后批评赵弟兄说，法利赛人最会祷告，法利赛人只会祷告，然后呢，赵弟兄也在背后反唇相讥说，赞美敬拜的服事是至圣所里面的服事，你的服事探访呀、关怀呀，那只是外业的服事，那这样相互批评就不好了。其实呢，就像鹰的两个翅膀一样，姜弟兄的关怀探访、建造教会、赵弟兄的敬拜、赞美、祷告，这些方面的服事都是好的，都是很重要的，应该要相互尊重，彼此相爱，谦卑同行，这样呢才能荣耀神，建造教会，建造圣徒。这些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啊，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教会啊分裂了，那个教会分裂了啊，那个教会一批弟兄姐妹离开了，我们听到这些事情让人很惋惜，很痛心啊。我们感谢神， REM 没有这些问题啊， REM 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谦卑同心合意，一起服侍，彼此相爱，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这么 好的同工啊，这么好的牧师，让我们从别的教会的这些问题中啊，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避免这种陷阱。在神的教会里面，神有许许多多的儿女，神的花园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花朵，比方说张弟兄他是一种的花，他是一种的形状，不同的颜色，赵姐妹是一朵玫瑰花，李弟兄他的这个花是蓝色的，王姐妹、刘弟兄、江姐妹各不相同，各有千秋，都很宝贵，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柔和谦卑，求主帮助我们柔和谦卑，看到别人的宝贵，看到别人的重要，才能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圣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希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阿们。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阿们。一个房子有四堵墙，在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位置，才能把房子稳稳地撑起来。那么这里的神家的花园，我们是讲到人，讲到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神真理的花园，这里是讲到真理，不同方面的不同的真理。比如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一个核心的真理。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了，这里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牧师你今天的讲道怎么没有讲十字架呢？给牧师出难题啊。牧师你上个礼拜的讲道怎么讲家庭讲关怀没有讲十字架呢？其实十字架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真理，牧师都是需要讲的，所以不见得每一次都是讲十字架。那么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比方说牧师讲家庭，那么家庭里面要有彼此相爱，要舍己，要牺牲，必须要有十字架 要活出来的，没有十字架活出来，家庭里面是就是一周一小吵，一个月一大吵这样的情况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神破碎了我们，钉死了我们的老我，钉死了我们的肉体，我们才能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家，这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应用。啊，比方说在马太福音22:37-39，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地方主耶稣用了第一最大这样的强调，可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在马太福音28:18-3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很有名的大使命，是主亲自颁布的大使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主耶稣在这里说，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亲自赐下的一条新命令，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彼得前书4:8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说了，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提摩太前书2:1-2，这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作谢。这里说到第一，所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基督的宝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基督的宝血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贯穿整个圣经，一直到将来到天上，我们每天活着都要靠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到主的宝座前来。基督的宝血每天在我们身上都有功效，每天在我们的心中都有功效，洁净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基督的宝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一直到将来到天上，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红线。这条红线基督的宝血贯穿整本圣经。如果牧师要讲基督的宝血这个主题，我估计牧师可能要三个月，牧师是不是可能要三个月才能讲完啊？建立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圣灵感动保罗，用了大量的篇幅在新约中教导怎么建立教会、治理教会，如何处理教会里面的人和事，建立同工，设立执事长老。弟兄姐妹如何彼此相爱，如何抵挡异端，如何传扬正道， 王牧师如果要讲建立教会这个题目，恐怕也得三个月六个月啊。所以呢，我把这些例子啊列在里面，这些只是例子而已，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重要的真理啊。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第一最大大使命新命令最要紧的是第一基督的宝血建立教会，这些都是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避免的是我们对某一个真理领受的多一些，更有一些负担，然后就要提高这个真理，并且如果别人如果不是一样的提高这个真理，强调这个真理，我们就不高兴了，我们就要批评别人了，这个是需要避免的。神真理的花园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真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花朵。十字架是一个重要的真理，爱神爱人大使命彼此相爱祷告基督宝血建立教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也许我们正在学习某一个真理，并且对那个真理很有亮光，很有得着，很有改动，但是不要因此就认为别的真理不重要了，甚至贬低别的方面的真理，甚至用一个真理去打击另一个真理。我就自己就听到过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啊，用一种啊，批评的、讽刺的，甚至是带点嘲笑的口气啊，模仿一个姐妹的口气说 ：“My Jesus, My Jesus。”他说 ：“Jesus is not your little Jesus. Jesus is the big Jesus of the church。”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啊，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真理的一方面，是鹰的一个翅膀，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真理的另一方面，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必须要跟主有个人的关系啊，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就像诗歌所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诗歌有一次，诗歌说：“主耶稣是我良友，他也是我的密友。”啊，还有一次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主。”我时刻需要你，亲爱救主。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真理的两面，是一个鹰的两个翅膀。那么不要啊，我们要有宽广的心，有谦卑的心啊，两面都能够看到，两面都能够尊重。好，我们看了第三点，神真理的花园。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点，平衡。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体操运动员在空中翻转，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在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中，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保持平衡，就会丢分。比如在最后着地这个动作，在空中翻转好几圈，然后呢，稳稳的着地。如果不平衡，向前倒了，向后跨了一步，或者向左倒了，向右跨了一步，这样都会被扣分，甚至会输掉的。你指的高低杠，从低杠飞到高杠，从高杠飞到低杠，在空中旋转，如果失去平衡，就可能会摔下来。平衡木也是一样，也是这样的，向左一步就会掉下来，向右一步就会掉下来，必须要在中间，不左不右，必须要保持平衡，免得掉下来。相信大家对平衡这个观念是挺熟悉的。我们一个人左右两个手，两个脚，两条腿，左右两个眼睛，两个耳朵。我们如果把一个眼睛捂起来，那么看东西的时候就会看得不大清楚。然后呢，这个佩戴这个记忆的眼镜啊，也会不是很准。然后如果把一个耳朵捂起来，那么我们听声音的时候，这个立体感就会比较受影响。房屋的建造也是要平衡，否则会倒下来。神的真理也是平衡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这里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意教导，存心忍耐。”但是在犹大书三章这里说到：“我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提督书一章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了。”这里一方面说要不可增进，要温温和和； 另一方面呢，又说到要竭力的争辩，而且不但要争辩，又要把别人给驳倒了。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真理的两面，这鹰的两个翅膀。如果牵涉到的事情不关乎计较真理，那么我们就应该是温温和和，存心忍耐。但是如果牵涉到计较的真理，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从那个门里面走进来，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是人不是神，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或者说同你怀孕，这是胡扯，那么王牧师就会站起来要跟他争辩的，这个是一定的。王牧师尽管平时面带微笑，很柔和，很谦卑，待人很温和，很友善，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他一定会竭力的争辩的，而且会要把对方给驳倒的。再举一个例子，主的慈爱和救赎跟主的公义和审判，这个也是一个鹰的两个翅膀。一方面，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因着爱来救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替我们还清罪债，替我们受死。凡信靠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慈爱和救赎。另一方面呢，神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神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如果犯罪一定要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还有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但是成圣需要花功夫，这也是一个鹰的两个翅膀。救恩是白白的，我们只要接受，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起着生命的水喝，不需要付代价，白白的恩赐。但是呢，成圣要花功夫，要读经祷告灵修，参加教会，一起服侍，钉死自己的老我，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有一首诗歌，它的题目就叫《成圣要花功夫》，一弟兄肯定会唱的，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一方面，我们教导说不要太爱世界，世界罪恶堕落；另一方面呢，这是天父世界，他掌权做王，他是外族之主，他是外王之王，这两者也是需要平衡的。这首诗歌，这是天父世界说到，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静听，以这歌唱四维响应，星辰昼夜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禽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证明创造今生。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草声知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能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同唱，他治万国万皇。世界是越来越糟糕吗？许多年前得一个阑尾炎就会痛苦的死去，感冒可以变成肺炎然后去世，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抗生素。现在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去 NIH 做研究，去 FDI 工作，在别的地方工作，做医生、做药师、做护士。我们的儿女也有不少学习的专业，是医生、是护士、是药剂师。如果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的，难道他们所做的都没有意义吗？世界的很多方面并不是越来越糟糕的，他们所做的贡献是有意义的。现在有些癌症也能够治愈了，或者是大大的延长生命，化疗药物的治疗效果明显的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也明显的降低了。这里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到五岁前的死亡率，这是美国1800到2020年的数据，就是包括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跟出生到五岁之间过世的。200年以前，我们看这个纵坐标，它是每1000个孩子中的死亡人数。200年以前，每1000个孩子中 有差不多450个是活不过5岁的，是在5岁前就过世的。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妻如果生了2个孩子，有一个是活不过5岁的。这是200年以前。现在呢，1000个孩子中不是死掉一半了，而是只是有5个6个过世。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早年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华人可以被白白打死，凶手可以逍遥法外。这个信息是在美国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公开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信息。在1850年代到1900年左右，从西雅图到洛杉矶，从怀俄明到加州的一些小town啊，从中国来的移民被赶出他们的家，被赶出他们的店铺，被撵出他们所居住的城镇，被打，被吊死，被杀害，没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这里是一个例子，叫 The Massacre of the Chinese at Rock Springs, Wyoming。 这是发生在1885年的事情，一群白人用枪射杀杀害一群的华人移民。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个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早年亚洲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即使是美国的妇女也是二等公民，直到1920年妇女才赢得了选举权，直到1952年从亚洲来的移民才有资格申请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然后才有选举权，才有投票的资格。在这之前，亚洲的移民是不可以变成美国公民的。美国早年童工是受到很残酷的剥削的，穷人家的孩子，包括华人移民的孩子，因为穷很小就去打工，在煤矿挖煤，修铁路，挖山洞，在地下挖煤，极差的工作环境，极差的空气污染，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劳动，没有任何的保护。现在已经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来保护孩子们。公益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彰显了神的公平，神的慈爱，他爱那些被压迫的人，被歧视的人，他特意接触那些被 marginalized 的人，被边缘化的人，包括撒玛利亚妇人、税吏、妓女、长大麻风的人、瘫痪的、瞎眼的、贫穷的。莫道的朋友们，基督的福音所到之处，改变生命，改变人心，改变社会。毫无疑问，圣经影响了当代的法律，人们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也渐渐地朝着神的公平、公正和恩典慈爱发展。我们也不会幻想说人的法律可以达到神的标准，这是永远做不到的。人的法律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世上的法律、制度、社会通通都是有缺陷，通通都是带着罪性的，所以地上永远没有办法建立天堂。但是因着福音的传播，因着圣经的影响，许多的法律正在朝着神公正的方向发展。世界在许多方面罪恶堕落，但是也在很多方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主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要平衡，不要一味的只批评世界越来越坏，世界越来越糟糕，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只会失去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只会失去我们的年轻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教导不要爱世界，世界罪恶堕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教导这是天父世界，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望我们记得这一首诗歌。好，我们看了平衡，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点，谦卑。 为什么把这两点放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是平衡，在里面起决定因素的是谦卑。因为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在神的花园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儿女们，不同的花朵。我们尽管不同，但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帮助我们看到房屋的四堵墙在不同的位置都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方向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稳稳地把房子托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能帮助我们避免我的这一份领受是最属灵的，我的理解是最低最的，我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是唯一正确的角度。你的角度如果跟我不同，那你肯定是错的。我所服侍的事工是最重要的事工。还有呢，我们基督徒需要用谦卑的心来平衡工作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就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以弗所书六章六到八节说，我们在工作上要忠心，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必爱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我们基督徒上班工作要忠心，要尽心尽力，要容神一人。一方面，基督徒在工作中应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但是另一方面呢，基督徒在工作中是不是必须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牺牲自己身体的健康，牺牲睡眠，牺牲家庭的时间呢？这里也需要一个平衡。一方面基督徒对待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花时间在家里，花时间陪配偶，跟配偶有时间谈心交流，彼此相爱，花时间陪儿女们成长，陪同他们一同成长，跟他们谈心陪伴他们，有时间休息，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们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在工作的地方多花了2个小时，那么在家里面就少了2个小时。 Something has to give。 所以我们在夸自己工作如何卖力，如何尽心尽力，如何认真负责，如何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不是牺牲了家庭的利益呢？还有，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来处理父母和儿女青少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有父母的权威，有父母的权柄，另一方面呢，要好好培养儿女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鹰的两个翅膀，父母的权威跟儿女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两者也需要平衡。要让我们的儿女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让他们很容易就被别人洗脑。不能独立思考，没有主见，被人家洗脑，这个需要避免。还有呢，我们要用谦卑的口气，要用谦卑的心和配偶平起平坐的讨论。比方说儿女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要学 SAT， 要课外在学数学，学电脑，学 STEM， 学钢琴，学游泳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为这些事情有争吵，有分歧，为这些事情而吵架。儿女的课外活动是注重文艺呢，还是注重健身呢？夫妻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着重点。还有呢，不要忽略与人相处，这一点是普遍比较忽视的。这些都是需要平衡的，用谦卑的心看到配偶的角度，看到另一个翅膀也很重要。首先 在学校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学习很多的知识，然后课外活动锻炼身体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与人相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表达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忽视。来教会啊，信主来教会，这是根本的，这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这些都要平衡。让儿女来教会，加入团契，参与服事，学习跟他人相处，这些是非常有益的。在教会里面可以参与服事，大的小孩服事小的小孩，让他们一生都可以蒙福的。那么还有呢，这个情商、智商也是应得两个翅膀。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注重儿女的这个智商，儿女的这个情商，我们可能比较忽视一点，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信靠主耶稣是他们的根本。我们在儿女的培养中啊，往往重视了智商而忽略了情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儿女能够好好信靠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儿女成为有智慧的人。儿女好好信靠主，他们的情商也会有很大的提高的。碰到困难、碰到压力、碰到难处、碰到挫折，他们知道怎样祷告，怎样把重担交给主，怎样把压力交给主，操练顺服主，圣父主的主权，知道主掌权、主掌管，主爱我们到底，主救我们到底，主的恩典给我们用，让他们的心中有平安、有安稳、有信心，心中能够得享安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不骄傲、不自我中心，能够有主的谦卑，有圣灵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感恩的心，这样他们就能够有一个很高的情商。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好，我们看了谦卑，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家。关于家呢，有很多很美好的形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里说到 The love of a family is life's greatest blessing， 就是说家庭的爱是人生最大的祝福。这里说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里说 The love of a family makes life beautiful， 家庭的爱让生活变得美丽， makes life beautiful， makes life meaningful，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这里说 family isn't just an important thing， it's everything， 就是说家不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家乃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里说 family is where life begins and love never ends。我们中间的培医生是妇产科医生，接生很多的小 baby， 那么在家庭里面小 baby 诞生，所以说 family is where life begins and love never ends， 就是家新生命在这里开始，爱在这里永不止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两个可能倒过来了。这里说好，没事。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啊，这个就是说在家里面 Home is where you are most loved， But unfortunatelyyou are loved the most， but unfortunately you act the worst， 就在家里面我们是最被爱的地方，但是呢往往呢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言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是最差的，是最差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些人在上班的地方受了老板的气，忍气吞声不敢发作，回到家里来呢就拿配偶出气。有些人呢在外面别人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会很礼貌地说谢谢，但是在家里面呢，另一半辛勤的劳动，辛勤的付出，半辈子的辛劳，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我们有没有说谢谢？我们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在公司，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同事做了一个工作，你会夸他说 good job, very nice, excellent, outstanding, 这种话都很会说的。回到家里呢，配偶炒了菜，烧了饭，你会说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了，地板怎么这么不干净，那洗碗怎么把水溅到处都是。所以说 home is where you are loved the most and act the worst。 人生何等孤单，崎岖道路，蹉跎岁月，你心中的梦想有人鼓励吗？你心中的苦楚有人理解吗？你心中的惧怕有人关心吗？你心中的劳累压力有人同情吗？你心中的寂寞孤单有人在乎吗？你走过艰难时有人愿意陪伴吗？莫道的朋友们，人生何等孤单，道路崎岖，岁月蹉跎，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吗？温暖的家吗？你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吗？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自私骄傲自我中心。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谦卑同行，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是我们里面的自私骄傲自我中心伤害了家庭。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温暖的家，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的老我，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骄傲自私自我中心。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我们基督徒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在这个世上，有谁理解你的委屈？有谁理解你人生的遗憾和不甘？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光阴似箭，一晃这一辈子就快过去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们甘心吗？我们心中有不甘吗？有遗憾吗？有谁知道你的忍辱负重？有谁知道你为了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委曲求全？有谁接纳你的挫折失败？有谁尊重你的辛苦付出？所以世人才会感慨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为知己者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世人的感慨，感谢神，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救了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我们基督徒可以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有一个属灵的家，有一个爱和温暖的家，有一个饶恕和接纳的家，有一个包容的家，有一个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光的家，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同走天路。这首诗歌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同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畅，或在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感谢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会同在荣美天家享永生。我们大家一起 把这个一起同声来说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会同在荣美天家享永生。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心更多的贴近，我们的灵更多的连在一起，我们也更多的 同享喜悦，共同的分担人生的风浪。我们今天看了这六点， 彼此相爱，神家的花园，神真理的花园，平衡谦卑家。如果今天的分享能够使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能够有更平衡的看法，能够看到并理解配偶的观点，两人能够更同心，那么我今天就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团契的同工、查经班的同工啊，在查经时、在讨论圣经、在生活中的应用时、在解经时，不只是看到一个真理的一个翅膀，而是像鹰用两个翅膀飞翔一样，能够两个翅膀都能够看到，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弟兄的一个不同的看法，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姐妹的一种不同的感受，那我们感谢神。当然，如果我们圣经有些难解的地方，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很多不懂的地方，我们要问王牧师、向牧师请教，我们要谦虚的向牧师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或者放下自己的强解，知道我这个理解的不够，我这个理解，可能有错的，我要去问问牧师，向牧师请教。如果教会同工在治理教会的一些方面看到同工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方式，只要不是违背纪要真理的，让我们能够彼此欣赏、彼此接纳，知道神的家的花园里有许多不同的花朵，知道一个房子有四堵墙，在东西南北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方向，才能把房子稳稳地撑起来。主耶稣讲道用很多比喻，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四个比喻：神家的花园、房屋的四堵墙、平衡木、鹰的两个翅膀。我们看了神真理的花园有许多重要的真理，都是很重要的，包括十字架、爱神爱人、大使命、彼此相爱、祷告、基督的宝血、建立教会等等等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房子有四堵墙，在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位置，把房子稳稳地撑起来。我们也看到了平衡木的比喻，我们也看了鹰的两个翅膀，神的真理是平衡的。基督徒的工作和家庭生活要平衡，并且教会生活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教导不要太爱世界啊，世界是罪恶的，是堕落的，这是对的，和这是天父世界，他用全能的命令出走万有，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作为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我们的前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将来的主，他是我们每天的主，他是教会的主，这都是平衡的。我们的儿女、青少年学习知识、锻炼身体、与人相处、表达能力，都是平衡的，并且他们要信主来教会，得着一个属灵的家，得到一个爱的团契。我们的儿女他们的智商、情商是需要平衡的，而且我们的儿女要一定要来教会好好的信主，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它是属于教会的，它是属于一个爱的团契的，它是活在圣灵里面的，它是有生命的活水、有生命的粮、有供应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和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求主带领我们的儿女，带领我们的青少年，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谦卑同行，这是今天的题目，这八个字大家可以背下来吗？我们一起来说一遍，来，彼此相爱、谦卑同行。这个谦卑同行包括在家里面与配偶谦卑同行，在灵里面、在属灵的道路上与儿女们、与青少年们陪他们一同成长谦卑同行，在教会里面与同工、与弟兄姐妹谦卑同行，还有以神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这三点都是包括在里面了。好，我们闭起眼睛，我们再来说一遍这个题目好吗？我们闭起眼睛一起来，彼此相爱、谦卑同行，阿们。好，我们要请敬拜团队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一边祷告：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这个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传奇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唱完以后，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谢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爱在这里开始。父神，我们感谢你，让你的众儿女可以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气息，给我们谦卑的心，给我们乐意敬拜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无论是在大堂敬拜的，或者家中敬拜的，所有你的儿女，我们把荣耀、尊贵、称颂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颂。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流尽你的宝血，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咒诅，承担我们当受的刑罚，承担我们当受的审判。我们感谢你，十字架就是我们生命的高峰。主，我们一生要高举你的十字架，让你的十字架演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演化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上，深化在我们的成圣道路生活当中，也深化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服侍生活当中。基督，你就是我们的生命， 离开你，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就奔跑在一条越来越窄、越来越昏暗的人生道路上。但是主，是你是光，你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有光明，一生有爱，一生有生命。我们将来要和你永永远远在你荣耀的国度当中同享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助华坤长老的美好的教导，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要传讲全备的福音，让我们要认识全备的真理，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彼此的相顾，彼此的聆听，让我相互的谦卑。基督，你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你成为谦卑的榜样，你把你自己一切的荣耀放在一边，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让我们一同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主啊，让我们效法你谦卑的脚踪，与你同行。主啊，谦卑的人是你喜悦的人，骄傲的人是你所抵挡的人。主，让我们看别的弟兄姐妹能看得合乎正道。主啊，让我们看别的弟兄姐妹看得比自己强，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同走天路，同心合意奔跑十字架的道路。荣耀的主，谢谢你把这样的真理教导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如何靠着你真理的教导，靠着你智慧的光，行走在这个世界的路程当中。荣耀的神，愿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激发我们。主，你就是爱，你的十字架显明你的大爱，你的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真儿女心中有爱，心中有谦卑，心中有亮光，让我们的家中有谦卑，让我们家中有舍命的爱，让我们家中有礼乐的爱，有尊重的爱。主啊，让你的教会当中充满你荣耀的大爱。主，你来的时候，让我们要来进入你荣耀的爱的那个团体当中，和你同享生命永恒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众儿女的心不断地靠近你，让我们天天奔跑，背着你的十字架与你同行。荣耀的基督，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大业的临头，这个灾难的临头，让我们知道基督你在掌管万有，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无论洪水如何的泛滥，瘟疫如何的肆虐，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也求你赐下聪明智慧给那些医药工作者们，主啊，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和智慧。主，让我们在这个大月之年更加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被造物，我们离不开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渴望你的恩典。愿你的恩典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一切愿意敞开心门的人。主啊，愿我们在家中敬拜的弟兄姐妹，在大堂敬拜的弟兄姐妹都能心灵向你敞开，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保得你的谦卑的爱、立约的爱、舍己的爱、真理的爱、光明的爱，让我们同被你的爱所融化，让你圣洁公义的爱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得尊贵，愿你得称颂，愿你众儿女们都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荣耀的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我们谦卑，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还要请坐，要参加主日学。